生活无国界，世界观的故事选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观的故事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获奖的好书。两位作者寇尔森与皮尔斯透过充满启发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见解深刻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今日多元主义社会种种吸引人注意却似是而非的世界观，也帮助基督徒在每一个场合，不论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把信仰完整地活出来。
世界观的故事选读，寇尔森、皮尔斯合著，林秋如、林秀娟翻译。在破窗理论出现好几千年以前，犹太人在沙龙这个词汇当中就已经有了破窗理论的观念。虽然沙龙这个字可以译为和平，但含义远超过没有敌意的意思。沙龙所指的是平安，具有正面积极的含义，意指一种有秩序的社区自然而然带出来的结果。当人们根据上帝的道德秩序住在一起时，在沙龙之中就会生发礼貌和和谐。减少犯罪的最好方法并不是在犯罪事实发生之后对罪犯施加惩罚或改造，而是透过创造一个有秩序、有文明的社区生活，在犯罪发生之前就加以遏阻。这种方法的圣经基础就是创造教义，告诉人们，人类是为了群体而创造的。与为反对而反对一切的自然状态观念完全不同，圣经教导我们，人类不是独立自主的个人而已，相反的，我们是依照他的形象而被造的，而他就是一种存在的群体。三位一体，神的本质是在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当中相互流动的爱与沟通。我们被造为天生群居的存在，神所任命的社会制度提出了合理正当的标准规范，我们有道德义务加以履行。这些制度并不是要强行压制我们的自由，而是表达我们与生俱来的社会性。盖博尔这么写着，神可以把人创造成为没有连结的个人，然而他创造了最初的一对夫妇，结果透过怀孕生子，我们每一个人在生理组织结构上都连结于整个人类。这种社会性透过我们的社会制度表达出来，这些制度需要某种权柄结构去指导其活动，以带来共同益处。于是，为了在我们的政治社群中创造和维持秩序，上帝任命了国家担任此一任务。我们所有人都有一道德命令，要遵守合宜的权威，并致力于正义和平安。第四十集，奥古斯丁在他的经典著作《上帝之城》一书中教导，平安是一种秩序带来的平静。奥古斯丁这么写着，只有透过遵守道德秩序，一个政治社群才能够享受平安和谐，因为唯独有秩序的文明生活允许堕落的人类可以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因此，国家最重要的角色并不是追逐罪恶发生后的犯人，而是建造培养秩序带来的平静，运用其独特的强制力量以达到终止犯罪的目的。追求秩序带来的平静也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因为虽然我们的视线最终是定睛在上帝之城，但是只要我们活在人类之城一天，致力于这城的和平，就是神赐给我们的道德命令，期间没有任何选择空间，这是唯一可以制止邪恶的方法。许多世纪以来，这种公共秩序的圣经观一直主导西方思想。在19世纪， 伟大的福音派英国政治家威伯福斯注意到，防治重大犯罪最有效的方法是处罚轻微犯罪者，而且透过致力于压制一般随便放纵的风气，此为一切罪恶之父，同样可以达到防治犯罪的惊人效果。同样的哲学影响了皮尔爵士在1829年所设立的维持治安的根本原则。皮尔说，警察的首要任务不是打击犯罪，而是维持和平。70年后，纽约市的第一宪章重申同样的原则。据此文件，警察部门的任务特别着重于维持公众祥和，移除公共街道上的一切公害，制止一切不法和失序的行为。结果，在19世纪结束迈向21世纪之际，是警察们首先发展出供应平民食物和热汤的供应线，在警察局搭建额外房间，收容移民，直到他们找到工作，转介乞丐到慈善机构，他们甚至帮助迷路小孩找到回家的路。萨尔警官将这个概念付诸行动。这个方法的成功显示如何在古典圣经观的智慧下修复美国主要城市，并提供强而有力的证据。事实上，这的确是真实可行的，对我们的本性来说为真，对我们的为人也同样为真。相反的，过去几十年来的混乱验证了依靠错误人类本性之哲学而所带来的灾难后果。这种错误哲学不但否定圣经的创造教义，同时以一个关于我们起源和本性的世俗迷思取代圣经教导。这种世界观念已经被试验并发现其不足，而其失败则给基督徒一个美好的机会，陈明圣经观点才符合人类本性和人类社群。圣经的方法实行起来像什么样子呢？维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市警方疲于回应来自于一个荒废住宅区的抢劫和毒品交易报案电话，最后决定要把这一整个住宅区拆除。在准备新的建筑工程之前，警官们决定把这个地区清理干净，运走垃圾，拖走报废车辆，填补地面坑洞。出乎每个人意料之外的是，抢劫率立刻下降了35%，警方意外地实行了破窗理论。同样的，巴尔的摩市警察与地方机构合作清理一个住宅区，提高街道照明，修剪矮树，清洁巷弄，并建造游乐场，结果抢劫减少了80%，汽车偷窃则减少了100%。修复秩序的确创造了秩序产生的平静。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在那里，警察局长鲁宾·格林伯格决定清理整顿市中心的贫民区，借由清除垃圾、用过的针头和壁上涂鸦打击犯罪。为了降低成本，他雇佣了地方监狱里的囚犯进行打扫工作。很快的，之前罪恶泛滥的地方变得又整齐又干净，传达出破窗性失序的行为将不会被容忍的讯息。然后布林伯格开始处理户外毒品交易，这种交易几乎发生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他简单的在兜售毒品的每个街角都部署制服警察，警官不需要盘结任何人，只需要站在那里。然而这对毒品交易的冲击几乎立刻发生，没有人敢靠近兜售毒品的要头，甚至不敢跟他们打招呼。这些毒贩被迫离开这个区域，或是完全不再从事毒品交易。国宅管理局开始过滤房客，拒绝租给暴力犯罪者。今天国宅是整个城市最安全的居住环境之一。最后，如果学龄儿童在上课期间被看见在城里到处闲逛，训导人员就会被派出去找他们，将他们载回学校念书。结果立即生效，抢皮包、汽车偷窃、在商店行窃之类的日间犯罪马上下降了24%，而且是永久性的。有些地方的市民自己采取行动来修复社区， 布莱恩特公园原本是毒贩子和其他违法者的避风港。在这个地区，一年发生150次抢劫，10次强暴案。最后，社区居民和当地组织一个协会，从市政府租得这个占7顷地的公园。他们拆掉了容易躲藏毒贩的铁围栏和高耸围墙，重新改建厕所，保持干净安全。又雇佣非武装的安全警卫在公园巡逻，阻止轻微的不良行为，比如说在喷水池玩水或者践踏花圃。今天这个地区除了没有犯罪发生，布莱恩特公园还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纽约客，每星期到公园里做日光浴、野餐以及参与艺术活动，甚至孩子也可以参与这样的行动。几年前，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50位青少年基督徒带着修剪树篱的大剪刀和割草机，造访一个几乎全是老人家的社区，决定要处理那些容易藏匿破坏者、强盗、扒手的杂草丛。这些孩子修理长得过高的树篱笆，剪掉过于浓密低垂的树枝，甚至换掉烧坏了的灯泡，又在门上装了窥视孔。这个方案称为青年打击犯罪行动，是监狱团结施工所属组织守望相助施工促成的行动方案。它的主旨在于动员教会帮助犯罪受害者。为什么建立秩序对于防治犯罪如此有效？因为这表达了基础的道德秩序，并展现社区乐意加强它的决心。这是一项针对犯罪和违法原因所进行之大型研究的发现。哈佛大学、凯瑟研究中心以及芝加哥大学一起调查了芝加哥382个社区，其中包括了各种不同的民族、人种以及经济特性。在传统人口分布上，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某些少数民族社区犯罪率很高，然而某些少数民族社区犯罪率却很低。同样情况也爆发在贫穷这个现象上。研究者发现，唯一共同模式是暴力发生率较低的地区都拥有强烈的社区价值意识，并乐意在公共空间实践那些价值。比如说，在那里的居民觉得可以自由地干涉和管教那些逃学、在墙上涂鸦或在街上闲逛的孩子。换句话说，即使是条件不好的社区也可以克服困难处境。如果他们有共同价值并愿意强化这些价值的话，特别是在年轻人中，这种现象更为明显。正如波士顿环球报有点开玩笑地指出，照顾别人家的小孩，关心别人家的事儿，是影响暴力程度的最大因素。
我有一天走到山上去，遇到一个牧人，他向着我张开双手，叫我向前走。他对我说，不要退后，前面有绿荫草原，没有孤单，没有伤心，没有痛苦失望。如果生命里没有指望，为什么要向前走？我很担心，我很绝望，没有人了解我。但我想一想，前面有曙光，有你陪我身边走，不再担心，不再忧愁，我愿跟你一起走。